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他眼里噙着泪花，双手合十作揖道谢。作者山东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17日。前几天的一天早晨，正值7点多钟，路上人来人往，我骑着电动车缓慢地前行，寻找可救度的人。只见路边一个40-50岁的男子，腿跨在摩托车上，头和身体趴在车上，像睡着一样。我意识到他可能有事，我走上前轻声问，兄弟，你怎么了？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需不需要我帮你往家里挂个电话？我问了几声，他都不应声。我说，兄弟，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不吱声，如果你真的哪里不舒服，就在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可一定要念啊，真的管用。我反复地嘱咐他。过了一会儿，只见他缓缓抬起头，直起身子，他眼里噙着泪花，双手合十，激动地一个劲儿地向我作揖道谢，连说，我碰到某某是最最好的人了，我碰到某某是最好的人了。大姐，你是哪里的？我问他，刚才你怎么了？他说不舒服。我告诉他，是大法帮了你，你就感谢大法师父吧，法轮功学员都会像我这样对你。我递给他一个真相 U 盘和两本小册子，他激动地把兜里的钱全掏出来要给我，非得要我收下这些钱，一定要收下。我说，兄弟，我不要你的钱，我们只是为了救人，不收钱的。我给他讲了三退保平安的事，他说以前没退，他说，大姐，你赶快给我退了吧。我骑车走出老远，回头看，他还在那儿目送我，向我招手。我今年63岁，邪党迫害大法时，我刚走入修炼不久，虽然全身的病因修炼都好了，可那时对修炼几乎全是感性认识，也不知注重修自己。因忍受不了丈夫长期出轨，我们协议离婚了，正上大学的儿子跟我。那时我一没工作，二没住房，内心的苦涩无以言表，是大法支撑我度过了那段痛苦的日子。多年来，无论生活多苦多难，我都提醒自己把大法弟子该做的3件事放在首位。为了保证做好3件事，找工作尽量找不超过5小时的。我明白自己此生是为法而来，面对面讲真相成了我生活的主要部分。多年来，无论走到哪里，真相资料都随身带着，走哪儿讲哪儿。前几年的一天早上，我骑电动车路过一片高级别墅区，遇到刚离休的前市委副书记在散步，因在单位报纸或电视上经常看到他。我犹豫了一下，他是个不小的官儿，我应不应该给他讲真相呢？心想，如果错过可太可惜了，我认定他不会举报我。我心里求师父加持， 一定要给他讲。我很礼貌地走过去与其搭话。大哥你好，大哥，你听说过法轮功吗？看没看过大法资料？电视上说的可都是假的。现在大法红传世界100多国，只有中共在打压这些好人。他不说话，只用眼睛瞅着我。我边说边送上风雨天地行光盘和资料。他伸手接过，说了声谢谢。我骑车离开后，时而回头看他，担心他把资料扔了。只见他一直把装有资料的袋子握在手里向前走。隔了几天，我再顺那儿走，又遇上他，我又走过去给他资料。他说，这个我可能看了。我说，可能不一样吧。他又接着了。可惜的是，当时没给其做三退。前几年讲真相，我对女性讲真相很少，感觉给男的讲真相痛快直接，认为女性婆婆妈妈的难缠，不好讲。后来认识到这是观念。师父在各地讲法久，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渡人就是渡人，挑选不是慈悲。无论男女，都是我们救度的众生。认识到后，再遇到女性，就硬逼自己过去讲，过程中调整好心态，就像对待自家姐妹一样亲切，发现女性也很愿意接受大法真相。一次，晚上吃完饭，我来到一个领小孩的男子面前，搭话给他讲真相。只见这个男子瞅都没瞅我一眼，根本不搭理我，像什么都没听到一样，故意半仰着脸，目视前方，领着孩子往前走。我紧跟上他，温和地笑着说，小伙子，阿姨跟你说话，你为什么不搭理啊？是不是看不起我这个不起眼的老太婆？你听过红眼石狮的传说吗？传说大灾难来之前，菩萨为救好人，演化成乞丐，挨家要饭，其实是在挑选好人。那些听劝告的人得救了，那些嘲笑不听劝告的人都被大洪水卷走了。阿姨看你是个好人，想给你讲讲大法真相，希望你得到大法救度，有个美好的未来。阿姨的儿子跟你年龄差不多，我早就给他做了三退，他开车走到哪儿我都放心。我边跟着他走，边给他讲了大法红传世界的盛况和揭露天安门自焚伟案。只见他放缓了脚步，静静地听着。听吧，他满脸高兴地说，阿姨，我听你的，你就给我退了吧。阿姨，真的谢谢你，谢谢你。就这样，在师父的慈悲加持下，经过善心的启发，这个生命终于得救了。还有一次给一个卖酒的青年老板讲真相，他说退了。他问我，大姨，你说中共什么时候能完蛋？我说不用多长时间了，当老百姓都觉醒的时候，就是他垮台的时刻。他说，大姨，你们可一定要坚持啊，再坚持几年就行了。他现在不只是坏，简直是太邪了，真是个邪教。他杀害了那么多大学生，现在又把老百姓害得这么苦，整天竟想着法儿整治老百姓。人们都知道他坏，可就是拿他没办法。我说，你上网上搜一下藏字石看看吧，老天已经判他亡了，只是在等时间。看出老百姓真的太痛恨这个邪党了。我告诉他看完 U 盘传给别人，他满口答应。多年的讲真相，讥笑、辱骂、挖苦的什么样的都能遇到。一天帮赏的时候天很热，我跟同修到一个村里讲真相，看到有个60-70岁的妇女坐在轮椅上，她的丈夫在刨一块空旷的宅基地。 我走上去跟他们打招呼，男的知道了我们是练法轮功的，板着脸，态度很恶劣，可能已经听过有人讲了，他没接受。他对着我把手一挥，说：“走走走，把你们闲的。”女的则说：“爱哪儿去哪儿去，谁爱听跟谁说去吧。”我不为所动，求师父加持，今天一定要救了他们。我过去温和地说：“大姐，你看天气这么热，难道我们傻，不知道在家舒舒服服地待着好？我们一不图钱，二不图利，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就是因为神要我们救好人。你看现在瘟疫几年了，就是停不下了。现在天灾人祸这么多，人们都没有安全感。好多预言讲了，人的道德下滑到一定程度，会出现大难的。最后神会留下好人，留下来的前提必须退出加入过的党团队无神论组织，才能得到神明保护。”他默默地听着，不再抵触，脸上渐渐地露出了笑容。她丈夫也边干活边听，我又给他们讲了大法红传世界和天安门自焚伟案。他说：“你就帮我退了吧，我小时候戴过红领巾。”她丈夫脸上的戾气也没有了，也说：“那就退了吧。”这样他们两个都得救了。临走我给了他们几本小册子，他高兴地接着放在轮椅上。多年面对面讲真相，曾多次遇到要举报的人，还遇到过警察和分管的协党干部，但在师父的慈悲加持下，一次次都化险为夷。今后我会踏踏实实地修好自己，多救人，随师父回家。以上不足之处，请同修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直面批评，放下执着，共同精进》，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11日。疫情过后，我参加了本地区的各类正实法项目，比如发资料、面对面讲真相、发正念小组等，有时还会到毕业同修家走访，与他们一同学法切磋。因为一直处于忙碌的状态，所以不免有些自鸣得意，觉得自己每天都在做跟大法有关的事，很充实，也挺精进。但在内心深处，对自己还潜存着一丝质疑。因为我在发正念时总是静不下来，学法也不入心，这些都不符合修炼人应有的状态。后来有同修提议大家一起看看师父的讲法录像，并写一写观看后的心得体会。在观看讲法录像的过程中，我的心真的静了下来，发正念不走神了，学法时也能入心了。学法结束后，我特意将这段时期的体会写成心得，去找协调同修帮忙改稿。因为我一直有一颗不愿让人说的心，所以一路上我都在给自己打预防针，心想无论协调同修看稿后提出什么修改意见，我都要接纳和改正。或许协调同修早就察觉出我近段时间的修炼状态欠妥，所以他拿过我的稿件，只是粗略地扫上一眼，甚至都没怎么看， 并犀利地指出我存在的诸多问题。他说，你看着稿子满篇的显示妒忌，你写这些是要表现啥呀？你还说同修对你产生妒忌呢，那不是你自己的表现招来的吗？你最近总爱抢话说，话语中还带着强烈的显示心，别人听了能舒服吗？看把你给膨胀的。由于我和协调同修经常配合项目，走得比较近，所以我们之间的交流一向很直接，但是面对同修全程紧绷的面孔，不留情面的话语，还有一连串的反问句，即便之前心里已有所准备，我还是感觉如坐针毡。期间同修脚步不停，一会儿辗转到厨房，一会儿上趟厕所，我就像一个灵训过后被撇在房间里反省的学生，内心感到十分的尴尬。我动了很多次要走的念头，但理性的一面还是在反复劝说自己，我不能走。以前我就意识到自己有妒忌心，但总觉得无从下手。现在同修直言不讳地指出我存在的问题，让我终于有了些眉目，我一定要正视它，直面它，坚决不能走。于是在同修再次返回房间时，我强压下面子心，让他细说一下我的问题，结果同修没好气地说，还要咋细说，那不是明摆着吗？那么大的妒忌你不写，文章里总写一些面上的东西。离开同修家时已是凌晨一点，回家的路万籁俱寂，脑海中的念头也变得格外清晰。同修与我切磋时紧绷的脸，严肃的语气让我心里直犯嘀咕，心想，就这儿还修炼人呢，你看看你，脸拉得那么长，一点善念都没有。回家后，我依旧辗转难眠，明显感觉到我想要解体的那个妒忌的生命在垂死挣扎，通过各种方式让我焦躁不安。第二天，我的思维就像卡壳了一样，大脑一片混沌，想要顺着同修的话往前捋一捋自己的言行，却想不起来任何细节。胸中始终涌动着一股强烈的情绪，感到十分委屈，甚至想哇的一下喊出来，咧着嘴嚎啕大哭。但我马上意识到这绝对不是我，而是另外空间那个妒忌的灵体在作祟。于是当机立断，今天啥也不干了，就在家解体这个妒忌。你这个妒忌不是让我想同修的不好吗？那么我偏要逆着你想，我就想同修的好，没有同修的反问。我这些长期潜藏在内心深处的观念和执着该怎么去呢？没有人点破你这个妒忌，把你揪出来曝光，我又该如何提高？今天就是该消灭你的时候了。在我逆着这个生命思考时，明显感觉自己的脑袋胀得格外大，像顶了个千斤的磨盘一样沉重，脖子连转弯都难。但我始终谨守这一念，与另外空间那个灵体拉锯着，绝不顺着他的思维去想，并在心底求师父加持，帮助弟子销毁这些败物。神奇的是，这种混沌、难受、思维卡顿的状态在此日全部消失。第二天我一起床就感到神清气爽，头脑格外灵光，思维宛如涓涓细流一样清晰，昨天那种怨恨、委屈、不平的心没有了，心中再次涌起想哭的感觉，但是那种哭却来源于感恩，只觉得大法无比的宏大与慈悲，能够将自己如此卑微、复杂、浑浊的思想彻底洗涤净化，又想到同修对我的帮助，只觉得一切如此玄妙，那种美好的感受根本无法诉诸言语。 从那以后，我的改观很大，比如在约好的地点等同修，等了一个多小时他还没到，去同修家找他，才发现同修记错了地方。以前等不到同修，我也会抱着有始有终的想法登门造访，但即便嘴上不说，心里总会带着指责和抱怨。但是现在不同了，在等待同修的时候，我会把心静下来，回想彼此间的配合，并且不自觉地涌现出一种殊胜感，觉得正法时期，我们几位同修有缘在一起做正实法项目，这件事是非常宏大的，众神都在加持，宇宙都在聚焦，我不能再站在自己的角度想问题，总是在芝麻绿豆大的小事上钻牛角尖，应该把思维打开，珍惜这种配合。原来发真相册子时，我会有倦怠的情绪，出门前不想动，但是现在发册子总有想要流泪的感觉，觉得大法的智慧和慈悲无处不在，甚至通过一个小小的册子就能把人给救了，而修炼者只是跑跑腿而已，再也没有了那种自以为是的想法。近年来，我一直辗转于各个病业同修家，和他们一起学法切磋。以前的我心态非常焦急，看到同修因人心桎梏导致修炼到达瓶颈，病业假象长期不去，我都会生出恨铁不成钢的急躁心，带着强为怨恨和同修交流，导致一位病业同修听不进我的意见，甚至找理由不让我去他家了。后来因为该同修身体出现强烈的病业反应，周围又无人照料，我便经常去他家发正念，解体邪恶对同修肉体上的迫害，甚至在他家留宿。渐渐的，同修对我的态度有所缓和。一次，我和西挑人同修相约去该同修家学法，过程中我当着病业同修的面分享了自己去妒忌心时剜心透骨的经历，协调同修也笑着调侃说，那晚我去他家，他可没少给我扒皮，我们一地一话的切磋，说的都是自己的事儿。没想到病业同修听到后感悟良多，感叹道，哦，原来是这样找自己呀，我终于知道该怎么修了。当我和协调同修提议帮他再找几个同修一起学法时，他一改之前抗拒的态度，很痛快地就答应了。除了坚持走访病业同修外，我还参与了本地的一个发放真相资料的小组。小组成立的契机是有的同修反馈自己出门发资料，总爱懈怠，不易坚持。我们切磋后觉得，如果能和同修搭伴行动，不但可以克服惰性，还能在短时间内扩大真相资料的覆盖面积。于是2022年年初，发放资料的小组成立了。一开始有六七人参与其中，大家集合后从我的手中拿走资料，然后各自到不同的单元和楼宇间发放。现在小组运行了一年多的时间，人数基本稳定在四人左右。小组建立之初，需要由人规划发放资料的区域，以保证区域不重叠资料、不漏发、周围无监控。因此每周我都要提前踩点，然后带着同修去现场熟悉地形，再加上要兼顾其他正式法项目，所以感到很疲惫。经历了半年的时间，小组的运转模式逐渐平稳，同修们开始自觉留意周边符合条件的小区，然后在集合时提供发放计划，往往都很可行，大家也就自然而然地按照同修推荐的地点去发放。我逐渐退居人后， 只需要配合和融入其中。就这样，在师父的加持下，这个散发真相资料的小组，即便在疫情封控期间也有序地运转着。每次都是我们刚把册子发完，本地就开始封城。等到解封后，新册子又经由大家的手及时传递给众生。同修们都感叹说，别看时不时封城，但是根本不耽误事儿。通过这一年多的坚守，我的急躁和自我逐渐被磨去，遇事变得更加沉稳，同修们的合作也变得驾轻就熟。祖上的同修有的在别人家做护工，需要伺候瘫痪在床的病人，有的是家庭主妇，需要负责两个孩子的日常起居。期间我的母亲住院，也需要我陪护在旁。但是不论严寒酷暑，四季更替，每到发资料的时间，没有一个人因为忙碌而缺席。这使我由衷地感受到，我们是一个整体，一个小组的运作对应的是另外空间一个系统的运转。师父已经将法的机制铺设其中，我们每个人都是机制里的一环。大法项目不需要什么个人色彩，也没有什么牵头人或带队者，因为人人都起着协调的作用。作为法中的一粒子，我们只需抱定一念，那就是坚守自己的项目，主动融于法中，融于那不断运转的机制里。过程中，我们就在被熔炼，那些不符合新宇宙特性的观念和拜物，就会像钢水中的木屑一样，瞬间被消融。以上就是我近期的修炼体会，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你说你松哪只手》，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17日。近日在明慧网上看到一个故事，说2023年6月的一天，有位女性法轮功学员，以下简称 W，在公交车站遇到一位拿着地址在找一个教堂的七八十岁的老太太。 W 看过地址说，那你跟我走，也许能找到，咱俩同路。上车后他俩坐在一起，老太太很和善，也爱说话，他们谈了很多话。老太太问 W， 你是不是有信仰？ W 回答，是，我是学大法的。转而问道，你是教师，入党了吧？入了。知道三退保平安吗？老太太一脸茫然。 W 说，你是信神的，是要回天国世界的，可马克思是信魔教的，共产党员都得随他下地狱的，你说到时候神要拉你上天堂，魔鬼要拖你下地狱，你说你松哪只手？老太太吃惊地看着 W， 立刻说，我退，我退。那用化名帮你退了吧？不用。老太太拿笔把真名写在 W 手上，还把身份证拿出来证实给他看，激动地双手合十，连声说，谢谢主。 W 说，大姐，我们见面是缘分，你今天做了三退，
你平安了，回家也叫你的家人上网或找大法弟子三退保个平安。”老太太说：“好的好的。” W 到站了，老太太站起来一再说：“妹子再见，妹子再见。”故事看完了，我笑了，因为那句你说你松哪只手，我仿佛看到了那个画面。可还没等笑完，鼻子一酸，眼泪跑到眼睛里了，因为我想起了自己的远房老姨。老姨跟村里人一起嘲笑挨家挨户讲真相的法轮功学员，老姨在十多年前突然离世。在中共统治的中国大陆，很多信仰神佛的民众都曾经加入过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说过把生命献给中共魔鬼的话。法轮功学员是神佛的使者，讲真相，劝三退，是在帮助大家松开被中共魔鬼拽住的那只手，废掉那要命的毒誓，从而得到神佛的救度。愿可贵的中国人民都能听神佛的话，得到神佛的救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配合中修去自我，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20日。我1996年开始修炼，20多年来走的是跌跌撞撞，自己由当初对大法肤浅的感性认识，到现在修炼中逐渐走向成熟，过程中无不融入着慈悲师尊的无尽心血和付出。下面写出自己的修炼感悟，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交流。一，在制作台历中提高心性。2022年，我弟刚刚解封后，我与 A 同修通过其他同修取得一些真相台历，准备一起发放，并提供给别的同修。拿回来后，我俩一看，大失所望，台历制作质量实在说不过去，有的铁圈压得太紧，台历页无法翻动，有的压得太松，一翻就掉页，有的裁切不齐，看上去有点斜。这样的台历送到众生手中，怎么能起到好的救人效果？我与 A 同修第一时间找到相关同修，提出台历质量问题，希望能尽快予以修补。同修答应了，说已经给我们的台历，让我们自己想办法处理。回来后，我与 A 同修试着修补，发现没有专业装钉机是无法修补的，因为要拆卸铁圈，重新压圈。怎么办？总不能把这些台历浪费了。可也不能就这样往外发吧。同修 C 有装钉机，我们就借来，单独购买了铁圈和台历架，开始全面修补手中的台历。等我们把手中台历修补完后，自己又制作了一些。没想到同修们看到我们制作的台历非常精美，爱不释手，一再说要从我们这里拿。装钉机必须要还给 C 同修了，只能我们自己购买装钉机进行制作，这样就能保证同修们正常发放。2006年，我在同修的帮助下建立了资料点，学会上网、下载、打印、发送三退名单等。2008年，我再次被邪恶非法劳教了1年半。2010年回来后， 重新购置了电脑和打印机，家中的小花又开了。这时从当初对电脑打印机一知半解，到现在能安装电脑系统、打印机一些基本维护知识也都掌握了，特别是有师父的点悟与加持，至今已平稳走过了13年。对于是否要再添置制作台历的装钉机和切刀，我心里有点犹豫不决，可现实摆在眼前，前两年刚送走了父亲，机缘巧合 A 同修住在我家，条件具备，环境是非常好的。通过学法我明白了，明慧台历与神运推票有相似的地方，台历主要集中在年前阶段发放，是重点要做好的一个救人项目，珍惜时机才能更有效的救人。自己既然条件成熟，为什么不承担这项救人的项目呢？还要等靠要指望别的同修吗？救人需要自己，就应该去做。我上网查询了装钉机和切刀的型号，准备去市场采购。无意中我知道了可以从自己购买耗材的商家直接订购，简直是太好了。我与 A 同修迅速找到商家，订购了电动装钉机和切纸刀。谁知第三天准备取货时，我们小区却因疫情突然封了。我们心里非常急，不停地求师父帮帮我们。封了两天后，小区第三天解封了。我与 A 同修激动不已，太谢谢师父了。我们马上赶到商家去提货。去后商家说，你们来的太是时候了，我们这里明后天就要封了。我们知道一切都是师父安排的，师父安排的太巧妙了。装钉机买回后，购买的台历架等东西也全部到齐了。我与 A 同修全力开始制作台历。按照台历制作教程，从打印、裁切、打孔、上圈、制作，每一步骤都严谨、认真、仔细地完成，不图快，不图数量，不敷衍了事，成品力求完美、精致。 A 同修干活细致，裁切几乎一点儿不错的，保证了以后每道工序有效地完成。制作过程中我们心态平和，每做出一本都仔细检查，看看是不是哪儿不符合要求，同时感受到师父的加持，做得干净利落，出乎意外的顺畅。那段时间我们一直日夜赶做台历，心性也在不知不觉中提高，去掉了嫌麻烦、怕苦、怕累等人心。过程中我看到 A 同修一丝不苟，绝不差不多就行，能看得过去就行，而是在现有制作条件的基础上达到完美无缺。我们互相鼓励，配合得更好，保证了同修们的需要，反馈也很好。回首走过的这段过程，无不体现师父的慈悲点悟与看护。师父为弟子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成就弟子。作为弟子，只有心中想着救度众生，当救人需要自己去做什么时，无条件的去圆融，是弟子义不容辞的使命与责任。二，在与同修配合中放下自我。2023年6月，我认识了D同修。D同修在20多年的风风雨雨中，一直坚定地走在助师正法的修炼路上。这一接触认识可让我发现自己长久以来形成的自我被触动了。原来自以为已修去了的人心、观念、执着，在与D同修配合中发现根本不堪一击。起因是自己经常写揭露迫害的报道，无意中发现D同修起诉养老金被非法克扣追缴的案子，一直没有任何只言片语的报道。当同修们知道要配合发正念时，D同修的案子已到中级法院开庭了。 我觉得自己没有做好师父要求的，曝光本地邪恶，解体迫害，忽视对地同修案例的报道。现在全国各地都有大法弟子因被非法判刑而遭到邪党相关部门恶意克扣追缴养老金，从法中是要彻底否定旧势力的这种迫害的。可是我并不认识地同修，修炼中的一切都体现出师父的苦心安排。当我有了这个愿望，很快就与地同修联系上，同时表达了我的想法与建议。地同修对我一无所知，他知道自己的事情欠缺揭露迫害这一方面，出于同修间的信任，他给我提供了有关材料，让我帮忙整理上网。几天后，我写好了文章发给地同修，地同修看后改写了个别的部分，总体对文章较满意。明慧网登出后更加纯正了文章，地同修与我觉得很好，这样我自然地参与到地同修养老金案子。之后我和 A 同修开始给相关人员邮寄真相信，在用心整理真相信的内容和过程中，明显地感到有另外空间的邪恶干扰。我们发正念，彻底清除阻碍相关人员明白真相的邪恶因素。与 A 同修一起邮寄时，我还是被干扰得很厉害，出现心理压抑、烦躁、恶心等假象，甚至在邮寄过程中与 A 同修出现争执。我心里清楚，虽然是邪恶在干扰，可一定有自身的原因，但始终找不到是什么。地同修知道后只是说，为什么你被干扰，一定是有问题。说的没错，只能找自己，却没有头绪，而且干扰有时候持续一两个小时，表现上是另外空间对我思想的严重干扰，感觉发正念都收效甚微，甚至失去继续做下去的信心。有一次，地同修在信箱中再次指出，我应该好好向内找，这下我真感觉受不了了，一直以来的压抑、委屈、苦闷，让我控制不住的落泪，哭得一塌糊涂，第二天情绪还不受自控。 A 同修适时提醒我要仔细向内找，我开始冷静下来想自己，自我被冲击产生的压抑、委屈、烦躁，这些不好的情绪还能分得清，但为什么自己会失去信心，不想再做了？其实自己近一段时间时不时地反映出曾经在劳教所走过弯路的情形，我也很奇怪，为什么总是回忆起以前的事情，锥心刺骨的痛悔与耻辱，使我觉得生命不能承受之痛，是自己心底最痛苦、最后悔、最可耻的伤疤。虽然跌倒爬起来继续走，我不去想过去，可这次又想起，压在心里总是排斥不掉，觉得自己不配再参与此事，甚至觉得像我这样的生命，以后任何涉及到项目和同修整体配合的事情，我都不配参与，只适合自己做，这样不会给任何同修带来不好的因素，自己也不会有这么大的干扰。可是真的要我向地同修提出撤出来，我觉得又不能这么做，这不是拆台吗？那几天觉得很压抑，只好静下心来学法。师父的法点醒了我，我不再消沉自责，但隐隐约约觉得自己还有一个根深蒂固的东西没有认识到。我顺着思想去找，为什么这次在参与地同修的事情中，自己对曾经的过错总是放不下，让我在痛悔中不能自拔，而且总想着自己不配参与，是不是旧势力在加重这种因素？我撤出来对整体这件事真的好吗？虽然排斥这种思想，却总感觉力不从心，自己还有什么没有认识到的呢？师父就承认你， 这几个字再一次落到了我的眼中，我瞬间明白了，原来自己没有做到全身心的信师信法。虽然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信师信法的，但信师信法到底体现在哪儿？信师信法就是不折不扣的坚信师父，把自己的全部都交给师父，无论遇到再大的磨难困苦，对师对法没有丝毫的犹疑。我为什么还执着于自己的过错和悔恨？就是不坚信师父已从生命的本质上清洗了我，不坚信大法的无边威力可以从本质上净化我。我总是放不下过去的过错，同样是执着于自我，只是自我的表现方式不同。自卑、悔恨这些自我的表现更容易被旧势力和不好的因素利用，它让你陷在其中难以自拔，失去正信，觉得自己不配参与其中，离开整体就好。它恰恰是想用这种方式毁掉我的意志，从而让我更加失去修炼的正念与信心。当我真正认识到自己根本上是信师信法出了问题的时候，我觉得生命中与大法隔离的一种因素被彻底清除了，真正的主宰自己真我的那部分与法融在了一起，内心中升起了无比坚定的正念，任何邪恶与不好的因素只能被清除。我感受到了师父无时无刻的苦心点悟与安排，如果不是让我遇到了地同修，我怎么发现自我变异的观念人心？如果我不参与其中，我不可能认识到自己在信师信法这个修炼最基本的问题上竟做不到生命根本上的坚信。在认识到这些后，我们与地同修配合得相当默契，同时感觉到师父帮弟子清除了许多旧势力对这件事的整体干扰因素，养老金案子在顺利地往前推进，无论是发正念、清除邪恶和邮寄真相信等，过程中就是想着让与此相关的人员明白真相、得救。师父在各地讲法十四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做什么事情就把它做好，做的过程中看的是你的人心，而不是看你成功的本身。你做的过程中就把人救了，你做的过程中是你修炼提高的过程，同时就在起着救度众生的作用。不是说你把那件事情做成了才能起到救度众生的作用。师父的法使我们更加清晰了，做好该做的才重要。弟子现在真的体会到师父的安排就是最好的，修炼中如何走好师父安排的路。当人心、观念、执着被触动时，不折不扣的信师信法，相信师父是最关键的。走过来才发现师父给予弟子的都是最好的一切。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上不去明慧网的这些日子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18日。算起来 我上明慧网也有17年了，每次上网都很顺畅。可是从2023年11月20日开始，不知什么原因，我就上不去明慧网了，用下载的2023年新版火狐浏览器也上不去。一直到2023年12月28日成文时，已经40天了。我每天都坚持试几次，用大约一个小时的时间，还是上不去。开始的时候，我心里很着急，感到上不去明慧网的日子里，就如同失群的大雁一样，彷徨无着落，看不到世界大法弟子正实法的状况，心里感到很失落。本来每天晚上的固定时间上明慧网，却一次次的失败，觉得自己的修炼就像没有了航线一样，看不到前方的目标。每天的这个时候，就这样在心情郁闷中划过。慢慢的，我就放开了，觉得上不去明慧网其实也没啥。1999年，邪恶刚刚开始迫害的时候，大陆很多地方不也是没有明慧网吗？那时候，我并没有觉得自己很孤单，每天学法，感到师父时时都在身边看护着弟子。自从2006年我开始上明慧网以后，最让自己欣慰的就是能够及时的看到师父的新经文，能够给选择三退的人在退党网站发三退声明，而且过年过节还能够给师父发贺信贺卡，以表达弟子对师尊的无限感激，还可以给明慧网投稿，参加明慧网举办的大陆大法弟子的网上法会，能看到世界大法弟子揭露中共邪党迫害中国人的游行以及讲真相的盛大场面，这都是能上明慧网带来的巨大方便，也是对自己修炼的极大鼓励和促进。这一切都是师父给我开创的正法修炼的通途，所以我非常珍惜上明慧网的机会。可是随着海外大法弟子创办的自媒体的出现，以及动态网上那些五花八门的新闻的出现，渐渐地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从以前只看几分钟的时事新闻，到后来看动态网和海外自媒体视频的时间能够占用几个小时，大大的超过了看明慧网的时间。每次过后，我都告诫自己不看动态网上常人的新闻了。以前自由门设置是先打开动态网，我为了控制自己不看动态网，还把自由门设置成直接打开明慧网。即使这样，过几天，我就又不自觉地点开了动态网，看到感兴趣的标题就点开，一看就不可自拔，浪费了大量的时间。每天从下午六点看到午夜零点，发完午夜零点的正念，有时还要接着看，甚至到凌晨两三点钟才关闭电脑。而看明慧网的时间有时只有十几分钟，这种情况持续了很长时间。其实这就是起了执着心了，被常人的各种五花八门的新闻诱惑了，正念也就慢慢的淡了下来，旧势力也就乘机钻空子干扰，每天的学法心也不静，发正念也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了，心里总是着急快点结束，好像等着什么事要做一样。每到晚上吃完晚饭，就想着赶快坐到电脑旁，将当天的明慧文章下载下来，就打开动态网看起来。我也感觉这种状态不对劲了，想改变，却断断续续的总是去不了好奇心的根。所以这次突然上不去明慧网了，也让我好好的找找自己，让自己冷静下来，明白自己修炼的过程是去掉执着心的过程，而不能对动态网新闻产生好奇的执着。师父和大法才是自己修炼的指导，坚信师父，坚信大法，才会有光明的前程。我知道，只要我归正了心态，找到执着心并去掉它，我一定能够再次登上明慧网的。这段时间，我就是要让自己沉静下来，好好的修自己的心，多学法，让自己真正的同化大法。到了2023年12月了，我就想该给师父发新年贺卡了， 我得登上明慧网，每天我都坚持尝试登几次，即使失败也要坚持。终于在12月28日，我用以前的2020年版的火狐浏览器登录上了明慧网，首先给师父发了2024年的新年贺信，并将40天都没看过的明慧文章都下载了下来。更让我感到欣慰的是，我还收到了电影《再次成为神》的加长导演剪辑版下载链接，是专给大陆同修的。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师父对我的鼓励和看护，师父一直都在弟子的身边。当我意识到自己的执着并决心改正，多学法，保持强大的正念，师父就帮助我扫除了上明慧网的障碍，给予了我正法修炼路上该有的一切方便。弟子拜谢师尊。以上是现阶段的一点认识，敬请同修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法轮大法，宇宙的法》。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